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婶爱疗愈，我是妹。今天的做自己的情绪调节师，我们要继续来说情绪。情绪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过多或过少都会出问题。色彩太少，当然索然无味；色彩过多，却也眼花缭乱，漫无章法。情绪来自生命底层，为生活添加色彩，但它却又能如此不可预测，令人又爱又怕。情绪和我们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信任它吗？还是它是来自一个潜意识的危险东西，好像核子弹一样，不小心砰的一声，你可能就会毁掉了经营多年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你又是怎么看待情绪的呢？你有时候可能会生气小孩不爱念书，不专心，爱玩，一天到晚打游戏，但听了教育专家的话，生气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你改为柔性劝导，结果一天下来，也许工作不顺，回到家又是同样的画面，你终于抓狂了。发完脾气后，你可能开始责怪自己，你看，又是情绪惹的祸。你也许很爱父母，但是看着他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爱乱吃药，你是又气又心痛。只是有一天，可能有一天，你终于忍不住和父母吵了起来。明明知道自己是为了他们好，却总是没办法好好说，一说就吵架，又不能不说。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没错，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该用那种口气惹得所有人不开心。这个时候你也许也会想，都是我的情绪，我的急性子和坏脾气惹的祸。上面说的都是反映出现代人对于情绪的又爱又恨。许多励志的书籍都告诉大家，要有正面的思想，才能产生正面的情绪，才会有好的光明人生。又有许多身心医学、身心灵的专家告诉大家，大多数的疾病都是负面情绪的结果。脾气大的人容易导致心脏病、高血压，抑郁情绪容易得到癌症。于是很多生重病的人开始修身养性，开始学佛，上教堂调整自己的情绪，希望不要发脾气。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疾病是会好还是会更早死呢？到底负面情绪会不会让人生病？关于情绪，赛斯曾经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仿佛只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情绪才会被接纳为亲生子女似的。老实告诉大家，就我对目前所有理论的了解，没有人真的知道情绪的目的及真面目。就近而言，情绪永远都不是问题，也非障碍本身。情绪或负面情绪永远不会导致疾病，所有的情绪都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最亲密、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任何情绪的出现，不管是正面或负面，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而存在。今天讲到很多我们对于情绪的观点，我们对于情绪的看法，还有甚至是我们自己在因为自己的情绪对我们生活的许多的影响。像他这里举到的例子嘛，就是指说对父母亲啊，可能就像他今天举的是乱吃药这件事情啊、我真的觉得乡下电台真的太厉害了，常常的哄嗓说吃也安怎，就吃的就是身体健康啊，然后如果你腰酸背痛啊，就是很多像我们在乡下的很多长辈都很会听那些地下电台， 然后地下电台它怎么生存？它真的就是会卖药，而且有时候真的药物成分也不明。重点是因为他们服务真的超好的，他们是会帮你在还没有那时候物流没那么流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帮你宅配到家。所以阿公阿嬷们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取货或干嘛的，也不用不知道怎么寄信或拿货，他们都帮你订送到家。他当然会说你可能需要一些金额，可是那些药物那些类似的居家生活用品其实都不便宜，所以他们就觉得哦，那这很好，服务很好，所以就订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像我之前就举例过说，之前我伯母也是这样，然后我堂哥就说哦，我真的要昏倒了，那个一个月花在药物的费用真的是好几千这样子，怎么会那么夸张？一个人到底是要吃多少药啊？因为你想药物来怎么可能一下就吃完，然后每个月差不多好几千好几千好几千，那个今年累月下来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相对我们而言，我们就觉得哦，好浪费哦，到底买那些东西是怎么样？可是偏偏我的伯母他又跟我的堂哥说，你这样子不让我吃就是要让我去死，好可怕。然后我妈妈最近也是，就是她其实从前几年也会这样，她就是因为脊椎的问题，她的姿势不良，她常常因为坐禅的关系她要弯腰嘛，所以就是长期下来就是有椎间盘突出，然后其实就是会压迫到神经，当然就出现了一些症状。那因为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就有给了一些建议，然后只是我们就那时候本来想说好吧，那就去开刀了。可是后来突然就想到，又刚好也是朋友，周围朋友提醒他，就我才想到，对吼，其实在人体内置入一件外来的东西一定是会不如，就是不会是一是考虑术后的合并症，或是说因为毕竟是身体植入的异物。还有另外一点，我其实也很怕，就是到时候医生真的把它弄好，它不麻不痛不酸了，他又更认真的工作，那这就不是我们想要预期的结果。而且如果因为我妈的骨骼她其实没有压迫，她的骨头没有塌陷，她的骨骼都是非常漂亮的形状，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先透过基本的物理治疗。所以呢，她其实一开始还蛮认真的，只是后来她就觉得你知道吗，因为一直穿着背架其实是不舒服的，她就不想一直穿着。结果她有一阵子因为没有穿，然后因为那阵她其实都没有再出去工作，她到时候因为刚好开手术的关系，开眼睛的关系，她就以为她不用再穿了。结果她因为没有去穿又去工作，你知道吗，然后原本的病情就又加重。然后当我知道之后我就很生气，对，然后他才不得又赶快穿回来。可是他就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他就觉得这些东西没用，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脊椎压迫的症状就是时好时坏，因为如果他这几天的工作状况比较劳累，那个症状就会明显。然后如果他的工作就是一般没有特别再去加班或干嘛，就其实就都还好，所以他就让人就是有侥幸的心态，对，所以他就想说这真的有用吗？他就开始怀疑，他就也会去听其他的编译文，那个做产都编译不会不会，吃了一堆无微博，我就觉得哎，那些无微博除了花钱，重点是你知道他们那个我说的无微博一下吃什么那个动物胶，就说这样可以补钙啊什么的，然后又吃什么欧油丸啊，就那个中医啊什么，我想说那些到底都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像我们自己可能也有帮他买一些保养品，只是我觉得刚好就好了。可是因为妈妈们他们都会觉得人家说那个很有用啊，哦，就像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当他的病情又开始不稳定的时候，他的疼痛开始不稳定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又去给某某医生看，然后当然他会来询问我，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真的很无奈，我就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要去看那就去看。然后可是他问我之后，我就跟他看了一下，我说可是就我觉得这个医生应该没有很厉害，他就说哎，可是那个某某某去吃了就好了。可是其实我要在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立刻反问他，我说可是那个朋友，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因为他也是就是跟我妈椎间盘突出一样的，然后他也是有一些麻酸痛不舒服的症状出来， 可是那个朋友他是因为这样子，他不接工作，他很多工作就先暂停了。那暂停休息的时候，其实就跟我妈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眼睛手术一样，他当然因为没有工作，那个脊椎没有这样压迫，那个症状就立刻缓解很多啊。所以我妈就觉得，嘿，医生有效，我要去有一看，你懂吗？然后我就哦，有时候真的是，就像许医师常常会念他妈一样，就是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会有很大的无力感，嗯。所以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是为他好，可是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又不能不说。所以我妈就，我就觉得我和我妈有时候为这些事情真的很好笑，就很拉扯，就是到底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然后我觉得我妈真的，我个性真的很直很冲，其实跟我妈就一模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两个都很直很冲的人。然后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我就叫我只是叫他了，就说妈我跟你说，然后我妈就以为，她就觉得我一定没好事了，就我觉得她觉得可能我都在要叫她干嘛。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大的后遗症，她就会当我真的是有事情要跟她讲，她就会以为我要指责她，觉得我大部分都是在指责她，会觉得啊真的是，我后来就发现不行，我就是我不能在背后叫她，我要到她的面前好好的跟她讲。因为我们家小时候习惯就是，在前面，就是我们会隔，可能隔一个房间，那我们就用喊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习惯。我讲很有趣，其实有点，它就是因为我们都习惯这样很大声，所以那个大声有时候会让人搞不清楚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且因为那个大声，大部分人都是会吓一跳的。所以为什么说话是要小小声，而不是那种很大声的那个感觉，就是 attention 那种感觉，那个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压力，有点压迫感。对啊，所以我那天好像，哦，其实就昨天了，我就想说我第一次这样叫他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立刻的反应就是那种要我干嘛，好像没好事的感觉。后来第二次我就要再跟他讲另外一件事情，我这次就想说对，刚刚那个是不行的，我就咚咚咚跑到他的前面，然后跟他说，哎，有件事情妈，我有件事要跟你说，我会跟你说。然后我妈这次的态度就不像第一次我在后面叫他一样反应那么的激烈，那么的大。对啊，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只是为了要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就是要怎么表达，如果我们知道某一些方式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自己就要调整。因为就像那个情绪，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我很喜欢他今天说那个赛斯说的，仿佛只有打扮得漂漂亮的情绪才会被接纳为亲生子女似的。关于情绪，其实情绪不管是好的情绪或是坏的情绪，它都只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什么状态，都是提醒现在的我们，我可能因为这个状况我觉得很生气，我可能因为这个状态我觉得很高兴。它没有，就是也是没有好坏对错，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当然都不喜欢被别人的坏情绪攻击，我们都只想迎接别人送给我们的好情绪。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那个自己真的负面情绪很大上来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停下问问自己，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这么的生气，我为什么这么的生气，我为什么这么有情绪。就像我说刚刚我妈妈那个乱买药的事情，我就会觉得那个药物成分不明。因为像很多中药，以前很多的药都会被添加类固醇，那你短期吃可能会觉得有用，可是它长期吃就有很多副作用，因为它只是抑制当下的状况，抑制炎症反应，而不是真的有用。所以为什么像以前早期的老人家，他们真的可能听信电台啊，听信什么吃很多的 Vicoxandan，他们短期以为有用，后来才发现糟糕了，出事了。 所以后来久了之后，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用。因为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还在就是小诊所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要打药，他就直接说你不给他注啥，他就很生气的说你不给他欧北注，欧北注比够承担哦。那为什么他的情绪反应这么大？肯定他就是被这个东西打过之后，他有一些副作用出来了。嗯，只是其实所谓的 Bicosandan 类固醇，它也不都是好不好的，因为有时候真的在急性症状是需要靠它来缓解的。所以每个东西都有它的好的地方，也有可能你当放错地方，它就变成不好的了。就像情绪一样，它真的都只是提醒我们自己，我现在在哪里的状态。所以情绪其实是我们的好朋友，嗯，情绪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可以练习，可以深入去了解它，知道怎么跟它共处，让我们自己也可以更了解自己。好啦，今天就先短短的分享到这里咯。今天是星期一，祝福大家都有个快乐的开始，我们明天见，拜拜。